神的悦纳的一个真理，也就是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震怒他的审判，那么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让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凭着信心，借着信心来得到这个恩典。接下来保罗在第六章到第八章，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走上一条成为圣洁的道路。所以我们说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的成圣的真理，第一章到第五章讲的称义的真理，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样成为圣洁。其实在许多的人的观念里面就以为说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必须先得救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上一条分别为圣与世俗分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其实不是的，在真理里面称义的同时，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这是一个在真理里面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称义成圣跟着将来我们看到第八章讲到神要我们得荣耀，这三个事情是密切不可分的，只是在我们信徒的经历里头好像这是一关又过一关逐步来长进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进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成圣的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要已经有了这个前面被神所悦纳关系恢复的基础。上一次我们请刘弟兄来给我们讲第六章，我请他来讲第六章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一次，一讲就是问一个问题，很精华的一个问题，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保罗讲了称义的道理以后，他要说，因为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所以哪里的恩典就显多了，是用的第五章最后来引进来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罪，我们没有办法靠神的得到神的喜悦，因此神他给我们赎罪的恩典。所以我们你看，你越犯罪多的人，你就越能够体会神的恩典，这是在第五章的末了的时候这样说的。结果保罗他的分析非常的细密，他就怕他担心有人说，哦，那这样子那我就任意犯罪好了嘛，既然罪在哪里多恩典就多，那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所以第六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的答案很清楚，说断乎不可，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到在第六章里面保罗就用了两次很斩钉截铁的说断乎不可，这是第一次在第一节里面问的，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任意犯罪，断乎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什么？原来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再任意犯罪，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真理上已经知道，我们客观的真理知道说我们不可以，而且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可是向神我们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的当我们要走上成圣的道路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知道，岂不知我们必须要知道，你没有一个真理的根基，我们后面你要怎么来走是走得不稳固的。而且这里特别提到保罗在第六章以前章讲到我们人的罪行的时候，他用的是多数 sins， 可是到了第六章到第八章，他要开始讲说有一个罪一直在辖制我们控制我们的时候，他却用一个单数的字叫做 sin， 也就是他把这个罪当作一个人格。因为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他说我们做罪的奴隶， 好像一个暴君在那里控制着我们。所以到第六章以后，保罗是非常注意他的用词的。他说到我们现在要注意我们到底是顺服顺从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在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能够不再被罪辖制。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做罪的奴仆了，好不好？我们把第六节到这一页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罪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基督书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你注意，我在这里特别把一些重要的字我们把它用特别的颜色把它显出来。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我们理智上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归属基督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挽回祭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必须有这个认同，可是这个认同还只是一个客观的。你在真理里面，你相信有这么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已经死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像受洗这个洗礼一样，保罗用洗礼来让我们理解，当我们被浸到水里的时候，我们好像被埋葬了，可是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又复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理智上，我们理性上的了解，对真理的了解是知道我们已经不是在向必须要在向罪来屈膝，因为我们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与他的认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知道这一件事，这是我们成圣的预备的步骤。当我们要有所有的行为，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件圣洁的事情，或我们做一件讨神喜欢的事情以前，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神一再的要我们说把神的道去教导门徒。今天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一章一节的，几乎两节的，我们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们必须对真理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没有知道以前，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个做可能不持久的，不持久的，而且你做到一个程度说你没有把握。所以弟兄姊妹，真的知道我们在真理上面的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刚过了礼拜五，我们仍然在教会里面有传福音的训练。当然我们这一次传福音，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需要学一些或者方法，或者学一些更清楚的知道福音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我仍然要跟弟兄姊妹们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这个怎么样去传福音这个事情是应该摆在知道的下面。因为你要知道传福音这是神救赎里面的旨意，神要万人得救，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要的。神今天要恢复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也要全人类我们的亲友都得到这个救恩，不然他们的结局是走到灭亡的。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很清楚知道，而且知道神在整个旧约的启示，在新约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是要做这件事情，他定义的做，而且在历史上一步一步的借着亚伯拉罕，借着 犹太人从一个民族，从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地点向全世界扩散，不管是借着逼迫或者借着这个民族的堕落，神让他们被掳去，结果没想到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福音是借着这样的要传到地极，所以今天也传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身上。也有许多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舒适的生活，曾去做宣教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在这样的知道的底下，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从要往下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知道的基础，然后知道了以后，在这里怎么说呢？我们必须要看自己，就是上次刘弟兄讲这个看字就是算，我们要怎么样用信心里面来合宜的看自己，看自己是死的。那这个看自己是死的，是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罪这是一个主人，我们刚刚讲了，这是一个拟人化，是一个单数的。我们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而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我们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我对谁要有反应。这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要走神的路，我们最先要认定的就是我是在哪一个阵营里面，我到底要听谁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说我们就不能做罪的奴仆，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不是讲过说我们因个信神我们就得自由了吗？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吗？怎么我们反而要做奴仆了呢？原来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也讲了，我们如果不是这个，我们不是侍奉马门，我们就是侍奉神；我们如果不是侍奉金钱，我们就是侍奉神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是有选择的，而且每一个人几乎是不能够逃避，你人生里面有一个选择，到底你要选择什么一条路。在你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是几乎是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就是做罪的奴仆，有许多的私欲引诱来临到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抵抗。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清楚知道我是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自己？我知道我是得救，而且谁是我的主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决定，我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的身份。本来情欲这种事情都是很正常的，是人的生活食衣住行，我们有吃的欲望，我们有性的欲望，这是在一个正当的范围里面是正常的，是神所要用的。可是当我们如果服在这个罪的主人底下，被他来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走到了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不能够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当我们要进入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除了知道我们是一个被赎的，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一个新的身份，我可以不犯罪之外，我必须把自己投入进去，我必须算看自己是谁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有几节经文，我们继续来看成圣的另外的两个步骤，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你们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人的七情六欲本来是一个正常存活的一个本能，可是当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知道我自己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不是身体来做我的主人。我们这个人里面 有灵、有魂、有体，我们的身体应该是顺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而我们的意志又是应该服在一个对的灵的带领之下。人是万物之灵，很多的动物他们有很多的欲望要做的时候，他们不是受灵的引导，他们只是受自己情绪、情欲上面的带领。可是我们人在，尤其是我们得救的人了以后，我们必须顺服在这个灵的底下，因此我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这是一个意志上面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要、不可以再让这些情欲、私欲来做我们的主人，而且我们反过来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义的，我们要做义的器具。这就好像一个复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在去一定要去被那些定罪的光景，而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我们要怎么样成圣呢？这里保罗给我们四个步骤。第一个，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理性知道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才可能算自己是活的，是死的。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一再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可能做几次短，做了短期的一个努力，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上。保罗在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情感里面愿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容罪，我们就有意志要摆上来，我们必须靠着我们的意志来选择谁是你的主人。那么最后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把我们整个全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全部是归在神的底下。所以当保罗要讲我们怎么样成圣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了有这几个关键的一个步骤。我们首先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清楚的来了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还是要再三的提醒，怎么明白神的道理呢？怎么明白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观，甚至我们说我们怎么来看待那一些我们今天来看很多人的软弱，你必须知道。我等一下子我们会来看，我们看到许多人在很多的痛苦里面，我们用神的话来对照的时候，知道他们不能够脱离那个捆绑或者那个咒诅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是一本生命的手册，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原因。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一些枝节的方面来努力来找答案，结果我们是花白花功夫。你必须要成真理的认识，然后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要把自己投身在里头，我们要把自己认同，我们要算自己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些真理在我身上才有能力。然后我要有意志，我必须要顺从，我必须要把自己奉献，我要选我的主人，因为我今天已经有选择的能力，我不再像以前没有得救以前，我不想犯罪都不行，我很清楚知道我今天尊贵的身份，然后我能够把自己献给神。如果能够照着这几个步骤，这都是在经文里面所启示的这几个步骤，我们每一个步骤你很注意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乃是在恩典底下。我们接在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再来体会。来，第十五节到后面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里你注意到吗？我刚刚说过，保罗在第六章里面就讲了两次断乎不可，这里又讲到了第十五节，怎么说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两个断乎不可有一点区别。第一节说，我们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哪里显多，那我们可以任意犯罪吗？保罗说不可以，断乎不可。为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这是一个客观的，你知道，可是你却你明明知道，你却要狡辩。那我记得以前我读了王明道弟兄，他有一段话讲到说，讲到这一节经文，他说他举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生动。他说有一天他刮胡子，我们男人有时候要刮胡子，一不小心刮的时候刮破了，流血了。那正好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有人给了他一小罐的这个止血的膏药，他就拿了一擦上去，哎呀，好了，马上好了，血也停了，也不痛了。那么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在刮的时候又刮破了，那他说没有关系，我有那个膏药，所以我拿来再涂又好了。那么他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我会不会因为我手上有这个膏药，我就每天就去把它自己刮啊，刮流血，我再擦，没问题，好了，断乎不可。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有恩典，你就继续的犯罪，你有这个救命单，那么我就可以认罪犯罪，我就继续犯罪，继续悔改。今天早晨，我跟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上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就给了一个很严肃的警告：我们这些与圣灵有份的人，我们也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若再故意犯罪，那他说这个得救的恩典还有没有呢？你若是故意犯罪，这个得救的恩典再也没有给你了。有一天你就一直一直一直走向灭亡。我们今天不可以因为我有这个赦罪的恩典，我说哦，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认罪，神就赦免我，那么我就再犯罪，我就继续。注意这个故意非常的重要，这个一件一个，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恩典，得到神的赦免，这跟我们的心态有很大。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罪是不得已的，我们得到的第七章发现说，哎呀，我里面啊仍然有那个老亚当的那个律要把我夺走，我想要为善我做不了，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我胜不过，我偶然有软弱，但是我们断乎不可以说我们就无所谓，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这保罗在这里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那保罗接下来十五节以后，他不是讲一个客观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所以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得成圣，我们可以斩。保罗接下来在第六章十五里面，他讲到生活上主观的，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不可以继续的犯罪？因为他这里说，我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做奴仆，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们人，我们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只有两个主人可以选，不是黑就是白，你不是做罪的奴仆，你就是要做义的奴仆。而且我刚刚讲过，这个奴仆从某一方面来讲，在保罗的用字里头，这个奴仆是奴隶，而这个奴隶在当时的人就很清楚知道，是说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主人叫你死你就死，不讲理由的。所以我们如果要选择我要做罪的奴隶的话，他说就以至于死。这怎么讲呢？我如果选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一个残暴的主人，他完全不管我的挣扎，他不能够体会我的软弱，他就是一直要叫我犯罪，一直来控告我，那你的结局就是以至于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把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就讲了，我要把那个知道的部分要应用在这里。 圣经怎么讲呢？耶稣怎么说他自己的身份呢？他说我是牧羊人，牧羊人是为羊舍命。可是另外有一个是盗贼，有个是盗贼，他来了，他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里我们就讲到了两个主人，一个是要为我们曾经为我们舍命，而且要为我们救赎我们的主人，叫做神，叫做耶稣基督。可是另外有一个主人呢，他是来偷盗、杀害，要来毁灭的，这叫做罪。这个主人叫做罪。你如果顺从罪，你做他的奴仆，他这里说以至于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实的体验到，我顺从一个坏的一个主人，他会一步一步的把我逼到死地。你可能想，哎呦，我工作的老板，哎呦，每天叫我加班，每天把我整得不得了，他总是把小鞋给我穿，你都已经觉得很难过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主人，如果你以他做主人，这个主人叫做罪，单数的 sin。 这个你如果让这个罪做你的主人的话，你怎么结局呢？说就是死。这个死还不只是我们肉身的死，还带到永远的死。原谅我跟弟兄姊妹，我用一些生活的实例来看，我相信我们很少，有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连在一起。我有时候在处理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最难过、最难弄的，那就是当人想死的时候，对不对？他对跟孩子中间有问题，跟妻子中间有问题，跟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他做错一两件事情，他来认罪，我们说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认罪的，我们去赔偿了，我们去结束了，和好了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又重新开始，这是很简单的、很日常碰到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碰到一种情况，真的是越来连我们做辅导的人都发现我们束手无策。什么情况呢？就是当这个人被罪的控告，他听他的罪，这个罪撒旦变成他的主人，他不相信，他没有办法选择到神的面前。虽然他犯了罪，我们说圣经说你只要认自己的罪，你向神活着，让神做你的主人。圣经的主人说，神，你向神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我来到神面前，我选择相信神，我知道，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的失败错误，那么神说你向我认罪，那么第一个我赦免你，第二个你再按照你的能力去向人赔偿，或者去拯救、去认罪、去解决这个事情。这是义，我们做义的奴仆，我们选择神做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可以走的路。这个路叫做做顺命，做神的，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可是最常见的，我说就是被罪的控告，撒旦来要杀害、要偷窃、要毁坏。我犯了一件罪，我不知道怎么认，我认了我也还不相信，因为里面又有控告说你还有另外的罪，你这个罪太可怕了，你自己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就去死了算了吧。太多的时候，很多人跌在一个很深度的、极度的忧郁症里面，或者到一个没有办法从那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一直相信他那个里面控告他的那个主人，那个叫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几行字，说你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这是讲的一个过程，一步，一个罪，两个罪，三个罪，你想起来五年前犯的罪，你想起来现在的罪，你越比你被这个罪已经把你捆绑到你受不住。我常常说，当一个人，如果你拿了一张纸，你叫你很简单，什么叫做罪的重担？你不要说这个一个小罪，我拿着， 你拿一个小时可以，你如果叫我的手再一直举着，举一天，举一年，我也受不了。所以当那个罪的控告就是这样，当我们有了，我们有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控告，我们敏感到我们有罪的时候，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你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我们还是回到这四个字，你知道神在那里有赦免的恩典，那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算你自己？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把自己投身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不要容罪作王，不要容许那个罪的控告一直在我里面来控制我，然后我们献上自己做谁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是很简单，我没有讲，我今天只把这四个要点让弟兄姊妹来搞清楚。所以你把这些要点你如果用到你的生活里面，你来看你周围的人事物，看你自己过去人生的历史，你今天看到你的亲友里面有没有一直在罪的控告以至于死的这个光景里面，你就必须来接受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手册。保罗这里讲的不是没有办法，圣经不是只宣告我们的罪，圣经宣告了我们的罪以外，圣经要给我们一个绝对的一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看，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不是做罪的奴仆就做义的奴仆，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两个，这两个，你做中间的地带的时候，你就是 做罪的奴仆。当我们是完全相信神的话，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永远没有不可以解决的事情，永远没有不可以赦免的罪。所以当我们要自由的话，我们要在神里面得自由，我们就要顺服做义的奴仆，那才是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自由。好，我们从十七节以下我们继续的来读。来，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承认。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这一段话就是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里讲到我们就是两个选择，而这里说我们心里面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翻译的比较绕口哈，这什么意思？就是规模，这个顺服了道理就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模式，我们已经顺服了真理。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么我顺服神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插出去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句话，就是神的真理。所以这里我刚刚说要知什么呢？知道神所想的话，神的真理。很多人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怎么选择怎么理解说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呢？他们选择了我们来听，好像就是看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启示，不正常的启示，好像不是那么普通的，或者一些异象或者异梦来带着我们引导。弟兄姊妹，这是有的，有可能的。保罗他要到哪里传道，他也是受圣灵的引导，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不可以去。可是最基本的，对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讲，我们要熟悉神的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最有把握，因为他已经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在犹豫我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要细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清楚的明白神的真理。当然圣灵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带领，但是他的圣灵的带领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原则。所以有人说神的话语就像这个火车的轨道，是两条轨道这里，那么圣灵的带领呢，就像火车，它必须顺着这个轨道来走。这两条轨道，一条是神的话语，一条是圣灵的带领，你不可能这两条轨道是分岔的，这两条轨道是平行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过我们成圣的生活，我们必须在神的道理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选择，你们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两个极大的选择。我也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上的选择可能还是小，你今天要换哪一个工作啊，选到哪个公司去啊，或者是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可能都还不是那么大关键的一个选择。可是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归宿，还有我们的永生，我们今天活在地界上面，你们是不是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这个选择往往有时候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结局。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姐妹，我最近听到她的一个人家讲她的一个见证。这个姐妹她是几年前我到他们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她是替我翻译的。那这位姐妹是非常非常非常聪明，你中英文都非常的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位姐妹她在她的职场上面也是非常优秀的，她是做财务方面的。所以在几年前，因为我后来发现，哎，我去他们教会怎么这位姐妹不在了呢？他们说她被公司把她调到香港去了几年，后来又调到了上海去。有人就告诉我这个姐妹她的一个经历。她因为很能干，她做财务方面的策划，那么她被公司派到东南亚去的时候就遭遇了有很多的引诱，她在职场上面，那么尤其她的这个位置已经做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不懂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后来到了几年前，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公司他们派在海外的东南亚、新加坡的、香港的、上海的这几个头头、几个负责人里面有四个，结果全部被调查，全部被查，开始查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三个人就有里面做了一些他在他的职业、他的范围、权利里面他所做的一些不正当的、有利益输送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可是当事情，因为他们手上的金额都不是我们这个写得出来的金额，都是那个数目都很大的，而且都很巧妙的在那里做。结果一查的时候，唯一没有被抓到毛病的就是这位年轻的姊妹，其他三个地方都出了问题。那么这位姊妹因着她这样的时候，有人就问她，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你在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能够逃避，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诱惑？尤其你的老板能够谅解你吗？因为有时候很多的时候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不做，你的上司要你做。有很多地方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老百姓来往，他是跟政府的官员要有来往的。结果这个姐妹她说，我每一次当老板来暗示我或来逼迫我，叫我说你就去听那个官员的话，你就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跟那个老板，她也是很痛苦。她说，我每次都跟你说我只做一年， 是你们叫我调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我现在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迟早是这是不对的事情。你如果要我一定去做，那么你就换一个人来，我现在就可以不做，我就可以走。所以当他选择他做义的奴仆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他知道说神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是要站在这个位置上，最难的位置上，我不眷恋。虽然你们给我的薪水是非常的高的，他付的代价也是非常的高的，可是他一直在神的面前说，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你的见证人，如果什么时候不对了，我随时可以放下，我随时可以放下。所以因着这样，他能够保持他那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献给神，刚刚你记得这四个步骤吗？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第二个，我们说不要，我们要算我们自己是在神的恩典，我真的是我要看自己就是神尊贵的儿女，然后我不要容罪在我身上作王，我必须要有一个决定，我不让这些，我有一个选择来把我的把我尊贵的身份拿走。然后第四个，我要把自己献给神，这几点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最后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他有这些对比，他就讲到了罪，我们做罪跟做义的奴仆的对比。我们把最后两节三节经文我们把它读完来，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你看他最后把这个对比，做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来对的对比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简单的，他有三组对比。第一个，他讲到这三个对比是什么，我们一起列出来了。第一个是在义是罪跟神中间，第二个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里面的恩赐乃是永生，又是死跟永生。你注意到保罗真的是，你看他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写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两个很明显的对比摆出来了。当我们向着神的旨意，我们说死就死吧，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就像以斯帖，当时他在亚哈随鲁王的面前，他要为他的百姓代求，他知道说他有危险，可是他要冒险，可是他决定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永生，就是神给他的生命，整个民族就得到了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今天我们看的第六章讲到我们成圣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有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选择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全人摆上去。我最近正好看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来看称义。我这里讲到说，称义是在一个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并要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这是称义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成圣呢，接下来连从知道以后有三个步骤，就是要怎么样来看自己，怎么样算自己，我们怎么样的用意志上面，我们不要让罪来作王，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接下来我要提到，今天讲了好多的时候，我提醒到说我们做要做一个选择。那么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文章很有意思，我想今天也稍微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们把它带到生活里面。我们看你怎么选择这个成为圣洁，这个成为圣洁就是怎么分别出来，与这个世俗的观念能够分别出来，我们选择天上 那个永恒的更正确的一个价值观，这是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既然都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怎么选择？这篇文章是讲到因为最近或许弟兄姊妹们你们看新闻，你们也知道有两个，他拿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拿了两个目前在美国还有在中国人中间或者在全世界有两个大的公司来做一个比喻。这两个公司，一个叫做 Google， 一个叫做百度。所以这两个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做资讯上面，在网络上面搜寻资讯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很多的改善。你想想今天我要打听一件事情，我要去查一个参考书，我要找一份资料，我今天可以几分钟之内很多资料都可以到我这边，这是对人类的生活提供了非常有贡献的方便的这两个大公司。可是这两个公司呢，他讲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来比较这两个公司的发展。两个公司几乎是同时的成立，相差一年，而且一个是1998年9月成立 Google， 一个是2000年1月，差不多一年半成立了百度。那么这两个公司只差一年的时间，两个都一起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公司是非常的赚钱，都是它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所以他们也获得利润很多。结果到现在有人来分析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公司越走的方向，他们把他们的利润、他们的成就来做什么贡献呢？就发现了有极大的区别。其中 Google 他把他们的所有的利润都投资在很多的科技或者医药或者慈善的这上面。那么另外一个公司呢，他越赚了钱以后，他就投资的另外的方面，就是你怎么去网购，怎么去哪里找好的旅游团网购，什么叫糯米网，还有去哪儿网，这个我都不知道。结果这同时起步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两个公司都很赚钱，可是它的区别在哪里呢？这区别在哪？今天因为最近这个新闻发现了有百度出了一个大问题，他们搞了这些搜寻引擎，他们就在分析说这两个公司为什么15年前同时起步，到了今天越走差距越大呢？他说了有人说了一句话，这个套用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也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来说的，而是在也差不多在10年前，那个亚马逊的总裁，这几个企业这些创办人都是很厉害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他讲了一句最后的一个话，他说一个人的善良比聪明重要。 Cleverness is a gift, kindness is a choice。 他特别要强调说，当我们神给我们的天赋，聪明是神给我的天赋，可是你的善良、你的 kindness、 你的 choice， 你要选择做什么事情比你的天赋重要。天赋来得容易，因为他们与生俱来，但是你用你的天赋要去选择做什么事情，对人类有什么贡献，这个往往比我们的天赋更重要。那么这个作者他很有意思，他就去搜寻了，他就把这两个公司里面的创办公司的使命、公司的意向，我们今天来做了一个比较。他说 Google 公司在2004年开始要招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工程师，他起草了一份宣言，就说这是要作为我们公司以后发展的方向，这叫做不作恶宣言。 我很少，我难以想象说有一个大公司要出来要招股的时候，你的使命叫做不作恶。你去找股东来的时候，你说你要认同我们这个，你来加股。我们另外一个公司的宣言就是什么？那你们也可以想象，我们不但赚钱，大家都赚钱。OK， 所以另外一个使命，它当然也很高的，也很高的一个理想。他说能够让人类最平等很快的能够获取信息，找到所求，这一个很好的，这很好的让我给提供人类生活的方便。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宣言你摆在一起的话，你发现有一个宣言，他虽然成立一个公司，可是他说不要作恶，让我们坚信作为一个能够成为未能世界能够做好事情的公司的话，从长远的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就是即使我们要牺牲一些短期的收益，我们必须对人类做出贡献。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引用这些来讲的时候，我主要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共勉。人生有很多的选择，人生每一个关口都是选择。你为你的孩子也有一个选择，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母亲节，父母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要给他的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你不是要给他一个上什么学校选什么职业，那个选择当你的价值观不对的时候，那个选择会带你走上很大的痛苦，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是当我们选择善良，选择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一时来看好像你会有些损失，你会受人有一些讥笑，但是却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会带我们去走到那个他所喜悦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但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生活上的方便，我们却很少去选择生命的价值。可是今天有一件可悲的事情，也是我的负担，也是我的祷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这种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所谈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选择生活的舒适，怎么样一个平坦的道路，我们却很少去关心真的神国的事情，那个才是永恒的选择。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要选择做义的奴仆，还是我们要做罪的奴仆。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世界上的私欲私潮拉着走，我们身不由己。主啊，我们求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能够随时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我们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的选择的时候，你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不但知道我们把自己用信心投进去，我们能够有力量抵抗这些罪的诱惑，而且以至于我们全人能够献给你做一个义的器皿。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软弱，求你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